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又接通了我们的特约记者 Lina 的电话，请她跟我们谈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概大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Lina 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相信你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
哎，好久没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好，今天我们要谈一谈跟吃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鸡蛋
啊。是没错，因为最近一则的新闻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兴趣，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在超市买鸡蛋的时候可能发现有些超市呢它把鸡蛋就放在这个普通的货架上，
嗯，
而有些超市呢则是放在这个冷藏的这个货架上。
嗯，
最近的这则新闻呢就是有很多顾客他们就是不满意 COS 把这个鸡蛋呢放在普通货架上出售，就是要求这个超市呢能够把鸡蛋冷藏。
为什么？
这些顾客的抱怨的原因呢就是他们对这个沙门氏菌关注吧，或者是一个担忧。因为这个沙门氏菌有相当危险的传染性啊，可以导致这个患者上吐下泻甚至可能要住院，而鸡蛋呢又是非常有可能受到这个沙门氏菌感染的一种食品。
嗯，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的越来越多的顾客啊在这个社交网站上留言呐，表达他们的这个愤怒和不满。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抱怨或者是 complain 呢，这个 COS 呢他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对顾客的回复呢也并没有非常的正面，也并没有就是说确认说他们会把鸡蛋放在冷藏货架上，并且呢他试图就是安抚这个顾客啊，说将这个鸡蛋冷藏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去证明它能够减少沙门氏菌的传播。
那这个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朋友大概买了鸡蛋之后放到家里边也是有不同的这种方法哈来保存它们，有的可能就随便放在一个什么柜子里，但是我个人来讲呢是一般都会把鸡蛋放在冰箱里边。难道说真的是有证据，真的是有什么样的科学依据说如果鸡蛋放在冰箱里边它的沙门氏菌就会得到抑制吗？
哎，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引起了很多这个咱们华人网友的讨论呢。我看了一下网上的回复，真的就是分成两派。有一派呢就像您这样，就是说鸡蛋买回来就放在冰箱，这样子的话觉得能够保鲜的时间比较长，
嗯，
而且呢觉得蛋黄呢不容易散，因为我们知道蛋黄散了就证明这个鸡蛋肯定是不新鲜了，对吧？
嗯，
那么还有一派呢就认为鸡蛋呢是不需要冷藏的，你只要在一周内吃完的话呢，我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有一些人认为呢你把这个鸡蛋呢拿出来放在冰箱的这个架子上其实也是有可能污染了冰箱内的环境。我也做了一些搜索，我发现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专家呢当然也做出了研究，比如说那个美国的食品和农业科学期刊呢有一项研究，就是把2000个鸡蛋放在不同的温度环境下，经过了4个星期之后呢，他们发现储存在7.2摄氏度以上的鸡蛋呢，已经明显的变质了。
嗯，
德克萨斯州的一所大学呢，就认为呢，0.5到2.2度的温度呢，是非常理想的一个保持鸡蛋长期不变质的一个温度。但是呢，这个研究它并没有说到究竟低温是不是能够减少沙门氏菌的这个繁殖。
嗯。
当然还有另外一派的专家，也就是一些美食家或者说是专栏作家，还有一些厨师，他们就认为呢，在控制细菌繁殖方面啊，冷藏其实是徒劳的，而且呢，冷藏过的鸡蛋它非常不利于这个烘焙，而且损失了鸡蛋原有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鸡蛋它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鸡蛋的这个蛋壳它其实是有孔，它可以吸收周围环境的味道。放在冰箱里面的鸡蛋时间长了之后，其实它的味道呢是会改变的。所以很多的这个厨师啊美食家他们是坚持使用常温下的鸡蛋。
嗯，很有意思哈。那我相信美国相关的部门做的这种研究它一定是有道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鸡蛋本身它是最直接的目的是鸡为了繁殖哈，为了孵小鸡的，而孵小鸡的直接的方法就是靠温度，靠母鸡身体的温度。当然说现在人工孵化器也都是要靠温度哈，所以呢在一定的温度下鸡蛋里边发生变化是必然的。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把鸡蛋放在冰箱里边，而且这么多年下来，首先我保证了鸡蛋不会变质，我不管是1个星期使用还是4个星期使用，因为有的时候 你很难预料说你的这一盒鸡蛋是在一周之内就能吃完，还是说拖延到了三周之后，是不是？
哎，是的，没错。但是我想就是提醒一下，就是通常喜欢吃室温下鸡蛋的这些朋友，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呢，这个《每日邮报》啊，它委托这个一个叫 Food Test Laboratory 的这个一个比较，它呢从一个超市里面，就相当于我们的 Coles 超市里面购买了两批相同的鸡蛋，那一批呢放在室温，一批呢放在冰箱，大概是60度左右。那么这两批同样的样品啊，他们开始检测这个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沙门氏菌、李斯特菌等各种细菌进行这个定期的检测。那么结果呢，从实验开始呢，一直到这个他们只实验了两周，到两周时间结束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发现啊，这个细菌的繁殖呢，在两批这个鸡蛋上是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鸡蛋在一到两周之内能够把它消耗掉的话，而你又比较倾向于使用常温下的鸡蛋，其实我觉得这个危害是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也发现，为什么不同的地方他们会有不同的储存鸡蛋的标准？比如说我这次我在网上搜索就发现，在美国鸡蛋是必须要冷藏的，但是呢，在英国它就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美国的鸡蛋，它在上架之前，它全部都要清洗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清洗的过程其实是破坏了这个鸡蛋壳表面的一层保护膜。
嗯。
而美国的这个鸡，它蛋鸡，对这个疫苗的接种呢，也并不是就是严格规定所有的鸡要接种这个，比如说沙门氏菌的疫苗。所以呢，美国的这个上架的鸡蛋呢，必须在冰箱里冷藏。而英国的情况呢，正好是相反，他们的鸡蛋呢是不需要清洗，而且鸡呢都是接种过疫苗。所以在英国是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这些鸡蛋呢都是常温。那么到了澳洲，这个情况就变得非常的，怎么说呢，模棱两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找遍了一些网站上信息，我就想看澳洲到底有没有对这个鸡的这个疫苗接种的相关的强制性的要求。我发现呢，我没有找到。而鸡蛋在上架之前有没有经过清洗，也是跟这个不同的蛋的来源和他们这个农场的这个流程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都是各个蛋厂的自己制定的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是的，没错。不过通过这次的这个网上的这个Google， 我也发现，就是鸡蛋拿回来之后，您不要嫌它脏而去把它洗一洗再放在冰箱里。其实你洗鸡蛋的过程就是在破坏它的这个保护膜，反而呢会让鸡蛋容易受到外部的这个细菌的感染。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醒大家，如果存在着这种潜在的沙门氏菌感染，甚至是其他不同类的细菌的感染的这种可能的话，大家在接触完生鸡蛋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注意洗手，不要直接就去用手拿别的食物直接送到嘴里，真的有可能会感染沙门氏菌或者是其他的病菌呢？
对，您说的没错。甚至有些网友也建议，就是说鸡蛋整盒买回家之后呢，就干脆连盒子一块放在冰箱，就别把它再拿出来，这也是一个办法，
这样减少中间的一个污染的环节。
那么说到这个鸡蛋呢，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刘老师，您买鸡蛋就是随便买一个越新鲜的越好，还是您去挑这个走地鸡蛋，就是我们澳洲说的 free range 鸡蛋呢，还是甚至于有机的鸡蛋来买呢？
我一般都是随便买，但是有一次看到了那些鸡蛋厂呢，他们这个过程之后，看到的那些鸡被囚禁在笼子里边的时候，当时也是下了决心不要再去买这样的鸡蛋，转而去买走地鸡，也就是说是 free range， 是吧？因为那些鸡起码它享有自己一定的空间，可以随便走动，是吧？但是后来别的朋友了解情况的告诉我说，实际上所谓一些 free range 的这种鸡蛋，也并不是说真正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鸡享受着蓝天白云绿草地随便去啄食，而也是在很高密度的情况下去圈养。那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了解。
我看了一下吧，咱们澳洲市面上的鸡蛋大概有一半呢都是笼养的鸡，那么有大概三分之一呢就是打这个 free range 的这个标签，那么还有一小部分是介于笼养和 free range 之间，它叫 barn laid。我估计就是就这个养鸡槽之类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完全没错。澳洲没有一个定性的标准，就是到底怎么样的密度、怎么样的环境算是 free range， 是不是就是鸡在地上走，它就算是 free range？ 平均每公顷有多少只鸡？这两年都有不少的新闻，就是报道说有不少的 free range 的，就是走地鸡，其实可能它的这个养殖的密度啊，并没有特别的理想化。
实际上严格来说不应该算是 free range， 不应该算是走地鸡。
对，但是我觉得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就是再怎么样这个密度高一些，它也是比这个笼养的鸡的生存环境要好太多。所以从这个动物保护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挺支持，如果有经济能力或者有这方面意愿，还是去买这个走地鸡的鸡蛋。但是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不买走地鸡的鸡蛋，其实在营养价值方面，已经有很多报道已经证明过，其实这个笼养的这个鸡蛋和走地鸡蛋的营养价值是对人体吸收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
因为我想，不管是怎么样来饲养，主要还都是喂鸡饲料，而不是说让鸡去自己去找天然的食物。因为那样的一种寻找天然食物的这个养鸡方法是没有办法支持这种大规模、
大
大
规模
批量
的
的生
生
产
产，
的。
对，没错。
好，那非常感谢特约记者丽娜给我们介绍了关于鸡蛋的有趣的事情，谢谢你。
哎，谢谢大家收听。